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4年12月25号到12月3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全世界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2025年新年佳节即将到来，值此辞旧迎新、普天同庆之际，全世界大法弟子向慈悲伟大的师尊问好，恭祝师父新年快乐。
神韵莅临欧洲，开启多国演出盛况空前。2025年圣诞佳节之际，享誉国际的神韵艺术团莅临意大利，开启2025年季欧洲的巡回演出。当天上午，热情的粉丝守在米兰机场的接机口处，等待给神韵艺术家献花接风洗尘。中午刚过，当神韵艺术家们走出机场时，粉丝开始欢呼，欢迎神韵，神韵您好。在圣诞和新年期间，神韵的四个艺术团将相继莅临欧洲，继意大利之后，英国、波兰、法国都将恭迎世界第一秀的降临，同时展开2025季欧洲巡回演出的序幕。
神韵名古屋大爆满落幕，媒体人称启迪人生。2024年12月27日下午，美国神韵环球艺术团在日本名古屋爱知县艺术剧场举行了第六场演出。当天演出票全部售罄，神韵以连续四天大爆满的盛况圆满结束了在当地的演出。有公司董事赞叹，来看演出是最棒的选择，并分享作为前排观众独有的特权惊喜。有媒体人表示，看演出对中国有了全新的认识，并赞叹神韵传递的神传文化内涵深远，一定向处于迷茫之中的朋友推荐。
神韵莅临奥斯汀，观众盛赞，市长宣布神韵日。12月26号晚，美国德州奥斯汀市迎来神韵艺术团，观众赞叹神韵是世界级水准的演出，兼具艺术美与神性美，并传达了创世主的教诲。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市长科克沃森为本次演出发来祝贺，宣布2024年12月26号为神韵日。市长沃森在贺词中写道，神韵将中国古典舞与动态天幕相结合，将东方乐器与西方交响乐团融合，带领观众体验5000年的中华文化。神韵这一名称的意义为神舞动之美，是中华深厚文化传承的辉煌艺术复兴与庆典。
纽时采访的音乐家驳斥纽时对神韵不实报道，神韵艺术团的一位前音乐家出面澄清事实，纠正了《纽约时报》在多篇文章中对他的不实引述。这位音乐家表示，这些文章以歪曲片面的角度表达不正的观点，造成了有害的影响。他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纽时的记者似乎是带着偏见来报道神韵的。
我也能面对面发真相台历了。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又到了发新年台历的时候，我弟的台历以前大都是 A 同修利用赶集大面积的发放，同时给世人做三退，今年也不例外。台历一到，他又忙碌起来。听 B 同修说， A 同修有一天发台历给50个人做了三退， 听后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也有想发台历的想法，可自己讲真相的方式都是到楼道发真相资料。讲到面对面讲真相送台历，还真有点发怵。这段时间师父的这段法总打入脑中，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各地讲法13，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就悟到自己在这方面必须要突破了。11月27日，我决定走出去发台历，早晨发6点正念时，就加上一念，干扰我发台历的一切黑手乱神、共产邪灵及一切拜物，灭灭灭。然后学了一讲法，正好是8点55分，又发了一次正念。我把台历用红塑料袋装好，在兜里共装了7份台历，一切就绪就到师父法相前，双手合十，请师父加持。走在路上，心里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看到一个卖菜的正在收摊，心想要不要送给他，犹豫一会儿，要求自己必须突破怕心，于是我就停下车，拿着台历走上去对他说，收摊呢，送你一个真相台历。他连声说好好好。我把台历放在他车子上就转身走了，没有跟他说三退的事，但也庆幸总算迈出了第一步，希望他回去看后能明白真相。接连又这样发了5份台历，包里就剩1份了。这是看到有一位老年妇女在等公交车，我停下电动车对她说，大姐等车呢，送你一个大法真相小台历。没想到的是，她竟热情和我说，好啊，你知道吗，我是青岛知青，都80岁了。我又说，那你肯定是党员。他点头答应着。我接着说，我俩见面真有缘，我用有缘这个名字给您把党退了吧，您回去好好看看这上面的真相就明白了。他答应着说好，我回去好好看看，然后小心地把台历装进他兜里，我们互相说再见。骑上电动车往回赶，想想刚刚经历的一切，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师父的加持，真是谢谢师父给我安排了这些有缘人，让我突破了面对面发台历、讲三退的怕心，还要感谢制作这精美台历的同修的无私付出，我的眼泪快要流下来了。这初次的发真相台历，我悟到只要我们有救人的一念，师父就给我们安排有缘人。前几天走在回家的路上，看到路边站着一个60多岁的大哥，电动车在他的旁边，他低着头不知在干什么。我从他身边走过去，走了一段路，心想他是不是师父给安排的有缘人，若是的话，我再回去他就还在那里。我兜里还有1份台历，就掉头往回走，一眼就看到他还在那里。走到他身边时说，大哥，和你说个事好吗？他抬起头，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我接着说了三退的事，听后他竟然满脸洋溢着笑容地答应了。我从兜里拿出台历对他说，大哥三退了，我送给你的小礼物，真相台历，你看后就更明白了。他高兴地接过去了，看得出他很喜欢。希望更多的同修能尽快走出来发放真相台历，世人真的很喜欢要。我是这样想的，即使没有讲三退，他们拿回去一定会好好看的，这样也为他们以后三退做铺垫。后记，自从我出去发真相台历，能正常的上明慧网了，在这之前总不能正常上网，有时能上去也很快就断网，就只能去同修那取以前需要下载的明慧广播。真是谢谢师父的鼓励。现有层次的一点认识，若有不足，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故事，法轮伴我一路前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见证。今年我67岁，1997年我在病入膏肓之时，喜得了法轮大法，绝处逢生，受益无穷。我是一名老弟子了，从2000年起至今，在随师正法修炼的24年中，法轮伴我24载，下面写出我的神奇修炼故事，让世人明白创世主所传的大法真相，破除中共一贯灌输的无神论谎言，从红魔的禁锢中解脱出来，远离邪恶，认清善良，同化真善人，避开瘟疫劫难，拥有光明未来。1997年7月，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制造了一场政治大迫害，神州大地妖物弥漫，所有媒体造谣抹黑法轮功，亿万法轮功修炼者失去了修炼环境。面对中共邪恶的残酷打压，我和同修们一直在讲真相，包括警察、中共基层官员。因为我们是沐浴法光，在法轮大法中的受益者，宇宙的最高特性真善人已经在我们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2000年秋天，我发现三个圆球体在我眼前飞旋，当时没有悟到是法轮，喝水时它们在水杯里旋，我以为是脏东西，吹也吹不走，把水倒掉后它们在杯子里旋，吃饭时它们在食物上面旋，我终于恍然大悟，知道是法轮了。从那时开始，法轮一直在我眼前旋转，睁眼闭眼都能看见。每天清晨起床前，睁开眼睛，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慢悠悠不停飞舞的法轮。久而久之，我发现我按照大法做的时候，法轮会在我眼前增多，漫天都是。如同师父说的那样，法轮天地旋。摘录自李洪志师父诗词《红银》，红有时变成彩色立体的，和五颜六色的玻璃球一样在我眼前闪现，非常美妙。我学法时，法轮在字上随着我的眼睛一行一行的旋，有时从书里突然间显现出蓝色紫色的法轮，很亮丽，很好看。我写正式法文章时，法轮在计算机的显示器上旋，我基本都是在电脑上直接打字写作。有的法轮和小太阳一样金光闪闪，耀眼夺目。我在出去救人时，法轮伴我一路前行，我瞅哪儿哪儿都是法轮在旋，旋天旋地的法轮，大的比太阳还大，多的数不胜数。令我难忘的是，法轮给了我修炼的信心，给了我过关的意志，给了我反迫害的勇气，给了我正施法的理智，给了我讲真相的智慧，给了我救人的慈悲。1997年夏天的一天中午，在我看完第一遍转法轮时，刚刚合上书，伴着悦耳的声音，五彩缤纷的硕大法轮忽然在我眼前显现，我万分惊喜。法轮里的太极图、万字符随着法轮飞快的旋转，充满了整个房间。目睹流光溢彩、栩栩如生的法轮，我陶醉了，觉得自己宛如置身于法轮世界中，无比神圣、殊荣、幸福、快乐。我目不转睛地看呐、啊、看呐、啊，看了不知多久，眼睛看得实在累了。我想不看了，太累了。五光十色的法轮瞬间消失了。从此，我坚定修炼法轮大法，立志要一修到底。在我过病夜关中，我感觉非常难熬的时候，眼前旋转的法轮帮助我闯关， 使我这个意志薄弱者一下子坚强起来，在承受自己应该承受的痛苦与消罪过程中，对照大法找出自己的不足和师父忏悔归正自己，突破邪魔的羁绊，从旧势力的险恶安排中一次次走了过来。我被非法关押在黑监狱期间，法轮依然伴随着我，天天在眼前转，增加了我反迫害的勇气。那时我一直和不转化的同修关在一起，每当邪悟者转化坚定同修时，我在一边默默地首先请师父加持我，然后不停地发正念。许多时候我让犹大闭嘴，几分钟就见效，他们果然乖乖地不胡说八道了。狱中坚定的同修称我是他们的铺路石。我刚刚被劫持进黑窝时，直接看管我们的那个狱警非常邪恶，因为我不转化，他变着法儿地让犹大们折磨我，我非常恨他。当我看到法轮在他脸上转时，慈悲化开了我心里对他的怨气。师父在梦里点化我救他，我就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生命。三个月后，我的天目看到了一条青蛇变成了蛇干，浮在监视的窗台上。我知道操控他的邪恶生命被销毁了，他果然变得和善了。后来我给他写了一封真相信，他看完后立即来监视，乐呵呵地看我，连续看我四次。那以后他善待不转化的大法弟子，后来因为他所在分队转化率低，他被邪恶的大队长调离了岗位。他任职值班队长时，在他所限的范围之内，他依然善待被关押的大法学员，为自己选择了一条光明之路。由于法轮时时在我眼前旋转，我所在的空间场比较纯正，在我的正念作用下，恶人在我身边恶不起来，甚至邪恶的大队长一个星期都不来我们的监室。在那里我能够得到师父的新经文，照墙外只是晚一个月，我也能够找机会把经文传给其他同修。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曾经写了一首题为《清莲》的诗，在整个分队传开了。有几个邪悟者终于走了回来，认识了转化是错误的。其中有一个邪悟者，他会画画，他把我的诗配在了他的一幅图画里，还涂了颜色。他亲自送给了我一张，这张美丽的图画他画了许多张，分给大家欣赏。这些年来，每当我心性观过得好，法轮在我眼前总是显现的非常多，否则法轮就不见了。每当我提高上来时，许许多多的法轮又会在我眼前欢快地飞旋。总之，24年的正法修炼中，法轮伴我一路走来，给了我修炼大法、救度众生的坚定信念，我很荣耀。谢谢师父给我打开了天目，谢谢始终陪伴我的法轮，谢谢伟大的法轮大法。层次有限，难免存在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帮助。
法难当前，我们要尽快在法上提高上来。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师父的经文《法难》发表后，我理解当前在海外协和针对师父、针对神韵等发起的法律诉讼、媒体攻击等做法，都是法难在人间的表现形式，都是事件背后的因素促成的。 师父在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到，背后正的因素大了，表面上邪恶就邪恶不起来，背后邪恶的因素大了，表面上它就邪恶。师父在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到，大家知道基督教是那么过来的，被迫害了300年，最后能行的他才承认。佛教也在不断的磨难中走过来，还出现过很大的几次法难，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他们说他就会这个，他就是旧的生命，你让他真正能认识大法，没到处理他们之前他也认识不了。他也把正法当作是一件能救他们的好事，就是要用他们的观念来参与，怎么说也不退出，就正好成了正法的障碍。而且他们安排了整整一套系统，他们谁也解脱不出来，最后就像麻木了一样的干着要干的。我理解当前法难发生的背后因素还是旧势力一贯采用的那一套手法，在按照他们当初设定好的机制，以大法弟子还没有达到他们认可的标准为借口所做的邪恶考验。这种考验动不了大法，动不了在法上精进实修的大法弟子，但对那些在修炼上长期过不去修炼中的关，在法理上长期有困惑，在修炼中长期放松自己，还不能在法上认识法的大法学员，却是实实在在的考验。面对这样的邪恶考验，有的修炼人就有可能过不去，甚至离开修炼群体。而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对那些已经了解真相的一些众生，他们可能会产生困惑，对那些还没有了解真相的众生，也增加了救他们的难度。所以法难当前，我们一是要学好法，二是要在法上多交流，学好法，我们才能不被人这一层面上的假象所迷惑，发出的正念才更有威力，讲出的真相才更有慈悲与力量，多交流才能带动更多大法弟子在法上提高上来，让大法弟子修炼群体形成一个整体，互相救度，共同精进。说起交流，当前法难发生后，大法弟子都已经在不同的环境做了很多的交流，都有所收获。记得2002年姜癸到海外四处串访的时候，在明慧网上有大量的在法上交流的文章，真正的起到了带动全球大法弟子共同精进的作用。相比之下，现在在明慧网上、正见网上针对当前的法难交流文章还是太少，修炼人在法中悟道的理都是在自己所在层次中悟道了。如果能够投稿到我们的修炼交流平台，不是能给更多的大法弟子带来启发吗？明慧网、正见网如果把当前法难的交流做成一个专题，是不是能带动全球大法弟子在法上快速的升华？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地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很多事情以前我不想讲，我也不能讲，讲出来那个难就变得更大，就变得更麻烦，因为旧的因素他们觉得你把这个事情给捅破了，那些人心去不了了，他们甚至于会使这些人因此而走向反面，出现更大的麻烦，所以就得你们自己走过来，因为法传给你们了，大家也都在修，什么都能够在修炼中解决，就是你用不用心去修，真的用心去修，什么都能解决。但大法弟子之间的交流是为了更好的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挡的，我们的交流都是在迷中所悟到的，都不全面，但聚在一起就会形成一个更理性、更立体的认识。我理解能在更大范围上在法上交流，就好比师父在转法轮中 为我们讲的复演的法理一样，师父讲到极高层次走出世间法修炼以后，还会出现一种复眼似的那种眼睛，就是在整个脸的上半部分会产生一只大眼睛，里面有无数的小眼睛，有的很高的大觉者修炼出来的眼睛特别多，满脸都是，所有的眼睛都通过这只大眼睛去看，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一眼看去把所有层次都看了。我们如果能够多学法，尽快的在法上提高上来，我们就能更好的领悟师父为我们讲过的将计就计的法理，我们才不会辜负师父用巨大的承受为我们延长出来的修炼机缘。而人这一层的法难最后也一定会烟消云散。最后用师父在红银二别嗨与同修共勉，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以上是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期待四海同心的时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密勒日巴接受他的师父传法时，有一个故事，他的师父在法会上取饮甘露，然后把瓶子交给他，他一饮而尽。他的师父说缘起非常好。后来他的师父解释了这个缘起，密勒日巴把师父给他的甘露一饮而尽，象征着他将承受他师父的全部法药。当看到这个故事时，我不禁自问，修炼这么多年，我是否得到了师父的全部法药？如果没有得到全部，我得到了多少呢？通过学法，我们知道，大法非常博大，一个修炼人，无论修炼多久，也不可能知道法的全部。我们身处大陆，会领悟到在严重迫害的情况下如何修炼救度众生的法，而国外的和平国家，大法弟子会领悟到和平环境共产邪灵以另外一种面目出现，导致社会环境复杂情况下如何修炼证实法救度众生的法，而国外处于战乱的国家，大法弟子会领悟到在战争状态下生命朝不保夕，一切都很紧张，但还是能够修炼传播真相救度众生的法，甚至是与中共走得近听从中共指挥的国家，大法弟子也会领悟到抵抗中共压力修炼自己救度众生的法等等等等。这些不同环境不同情况下法展现的也不同，弟子领悟的不同，可是这都在宇宙大法之中。修炼人不可能全世界跑到各种环境中去修炼，归根结底师父要我们做的就是三件事，用心就在其中，用心就能够悟到不同环境的法理。曾经看过这样一篇交流文章，这位同修每天都会搜集明慧网上发布的迫害消息，然后把人名整理出来给他们发正念。我看了深受启发，也这样做，每天搜集被迫害者的名字，然后在发正念时念出他们的名字，清除迫害他们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刚开始没什么感觉，时间长了感觉自己在跟上正法进程，每天的迫害消息就是邪恶的动向，也是我们应该清除邪恶的地方，与全国大法弟子形成了整体。还有一例，多年前澳洲大法弟子要发起一场诉讼时，通知了很多国内国外的同修，我听到了消息，在诉讼当天发正念，看到与很多大法弟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莲台飘在澳洲上空，
最近的美国纽约时报事件，我也在发正念，帮忙清除邪恶，希望能有所帮助。搜集纽约时报事件的信息，发现这件事情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而且当事人似乎毫无收敛的迹象。随着调查的深入，发现当事人张俊阁、记者洪芊芊背后都有中共操纵的因素。不同的网站也披露，此事件背后可能是中共国安部长陈一新在操作。中共党魁也下达过指示，试图通过民主国家的法律来破坏救人的圣徒神韵艺术团，干扰神韵艺术团救度众生，并对新唐人、大纪元、龙泉寺进行了攻击和诉讼。以前也听说过神韵里面有特务，这次不同，这一次是神韵原来的内部人员配合纽约时报，同时又出现一些敲边鼓的自媒体，有目的、有计划地破坏神韵。这是在网络媒体上了解到的情况。这种系统迫害手段，只有邪恶中共能干得出来。当事人只不过是中共的棋子，是中共官员升官的垫脚石。今日奉若上宾，明天就可能弃若敝履，当事人的下场会非常悲惨的。无论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人干扰救度众生都是在犯罪，没违反世间的法律，也违反了上天的法则。全世界大法弟子都应该重视起来，可是在大陆却出现了不同状况。有的觉得距离太远，帮不上什么忙，有的觉得与大陆无关，不用理会。初期我就是这种想法，有的觉得应该帮忙发正念，清除邪恶的干扰，不能影响救度众生。我现在才转变过来，等等等等，不同的状态也反映了不同的用心程度。记得迫害初期，明慧网经常在文章中有一个让人感动的词语，四海同心。也许是在迫害之初，大家都有一种四海同心的感觉，所以给我的印象很深。可是当再次查询这四个字时，已经很少有人提起了。近十年，好像只在贺词上每年能看到一次，大家都淡漠了。在迫害之初，看到这些四海同心的文章或消息，心里真是很宽慰，也很受鼓舞。随着迫害时间的加长，大法弟子的心也在改变，感觉有点各管各地的状态了。虽然中国大陆是这场历史大戏的舞台，大法弟子的主体在大陆，可是其他国家的大法弟子与大陆大法弟子也是整体啊。他们既是观众，也是演员，也在帮助大陆的大法弟子减轻迫害。当舞台上的迫害延伸扩大到舞台之下的观众时，我们是不是也该有所作为啊？对于历史大戏舞台的演员，国外的大法弟子在尽全力帮助。对于在全世界救度众生的舞台，神韵舞台，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也是观众，是不是也该付出自己的一份心力啊？这是不是宇宙大法在一定层次的法理展现呢？需要我们悟道啊。在中国大陆反迫害，大法弟子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先列举一些，可以参考参考。一、发正念是何时何地何人都可以做的。二、如果需要，大陆大法弟子可以手写劝善信，通过安全渠道邮寄给参与迫害诉讼的媒体、个人。三、如果需要，大陆大法弟子可以发电子邮件，通过安全渠道发送给参与迫害诉讼的媒体、个人。四、如果有经常往返国际的大法弟子，可以搜集大陆大法弟子的心得体会，然后在国外给相关媒体和个人打电话讲真相，坦诚大陆大法弟子的心声。五、大陆大法弟子对于大纪元、新唐人、神韵表演等都有很深刻的感受，如果需要， 可以征集相关的体会文章，用于证实其发挥的巨大作用，帮助中国人反对中共迫害，精神觉醒，回归传统。以上只是自己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仅供参考。在大法修炼中，我觉得大法弟子需要两个初心，一个是个人修炼的初心，一个是反迫害时期正法修炼的初心。保持个人修炼的初心，保持最初佛性闪现的那一刻最虔诚心态，持之以恒，修炼必有所成。保持反迫害时期正法修炼的初心，任何困难都不怕，任何阻力都能克服。一定要把法正过来，一定要解体邪恶。迫害必将随着大法弟子正念的加强而消失遁形。也许这次纽约时报事件是师父给我们一次形成全世界整体的机会。找到我们的初心，全世界大法弟子形成整体，四海同心，不再有国内和国外的差别。无论迫害发生在国内还是国外，大家共同解体邪恶迫害，这也是对正法修炼的另外一种体验。以上只是个人认识，仅供参考。
斩神通除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我在明慧网上得知，邪恶在海外发动对大法和师父的诽谤，以及对各个讲真相项目的干扰破坏，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形式后，我想清除宇宙中残存的败类异物，这是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所具备的素质。二十几年的正法修炼中，我们一直在这样做，应该加大力度发正念。开始发正念时干扰很大，我看到空间场中有一种雾状的东西弥漫，还不时的有黑烟冒出，使我发正念时倒掌，神通受阻。我知道这是有邪恶干扰，我每天都静下心来学法，也不断的向内找。在师父的慈悲点悟下，我找到了自我保护的心非常强，很害怕，怕自己发正念运用神通时法力不够，没有那些生命层次高，解体不了邪恶，反而被邪恶所伤，所以有所保留。还找到有一个很强大的妒忌心，尤其妒忌身边没有受到邪恶迫害的同修，我自己遭受过迫害，三件事一直做得很好，想起来心里有时候就不平衡。再往深找，我找到了这种强大的私心和妒忌心，来自极其微观的为我为私的我，是他发出来的思想，使我在正法修炼这么多年发正念中一直不能全身心投入，阻碍我注视正法，这是恶的根源，是使修炼人自我毁灭的邪恶的生命因素。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加大力度发正念，从我生命的本源上清除一切不符合大法的为我为私的变异的生命与因素，那不是真我，彻底清除，尽绝的灭尽。同时我还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导航中说，如来是踏着真理如意而来的这么一个世人的称呼，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我懂得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明白了为私是过去旧宇宙中生命的属性。师父在正法中就是让我们修出无私无我为他的生命。我想起师父在讲法中还讲过，为了宇宙的真理可以牺牲生命的法理，我想我要从旧宇宙为我为私的属性的束缚中走出来，成为为他的生命，我要做到。 法理明白了，心性也在提高升华。我不断持续地发正念，空间场透亮了。我明白了，之前神通受阻的原因，是自己心性没能提高上来，是未思的假我在起作用啊。真是像师父在《红银三麻烦》中说的那样，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在一次晚上6点整体发正念时，清理完自己立掌时，师父的法打入我脑中，正念法力导腰穴，出自《红银二围剿》。我瞬间明白，师父点给我对海外发起的邪恶迫害，是邪恶的指挥中心北京发出来的。我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北京邪恶中心老巢里的黑手烂鬼，以及旧势力在正法中安排的残存的邪恶机制，销毁被旧势力操控的不可救药的对大法行恶的邪恶生命，全部解体灭绝的灭尽。一念发出，我瞬间来到北京上空，手执一圆形法器，对准邪恶的中心有一个洞穴，圆镜发出耀眼的光芒，吸出大量的像小动物一样的怪物，瞬间化掉。之后销毁了洞穴，我来到一个空间，意念中知道这是美国。空间场阴沉漆黑，空间场中有两排对垒的生命在大战，他们都是隐身的，而他们的法器是闪着光的，就像带个按钮的发射器一样的东西。我知道这是正邪大战，我随即加入正神一边参战。我当时看到空间场还没有完全透亮，依然阴沉，邪恶的生命并没有完全清除。我想这场正邪大战需要我们国内国外的大法弟子形成一个金刚不破的整体，斩神通除恶，持续不断地发正念，直至邪恶尽灭。同修们，请珍惜师父给我们斩神通除恶的机会，相信师父，相信自己有能力除恶，在除恶的同时修好自己，在未来的新宇宙中成为真正的宇宙的保卫者。以上是自己在现有层次中的一点体悟，不正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北美大法弟子就当前如何发好正念的交流纪实。作者：北美大法弟子。在目前这个特殊时期中，发好正念对于清除邪恶、挽救世人至关重要。最近北美某地大法弟子在大族学法后展开了深入讨论，因为这是目前大家关心的重大问题。当地和周围地区听到信息的同修300多人于12月19号参加了这次历时3个小时如何发好正念的专题讨论。弟子 A， 我先提个问题，我们发正念的对象是谁？是被操控的时间调试者？是企图带坏舆论导向的媒体人？正念不仅是立掌那一刻的事情，而是我们每时每刻要体现出来的状态。我们要分清好和坏，对各种破坏世人得救的人应如何对待？弟子 B， 我觉得对生命还是要慈悲，我们是救人的，师父渡我们时是好的留下，坏的去掉，人背后的邪恶要灭尽。如果干了坏事的人能够把其真我反出来，知道自己做了坏事而醒悟，起来揭露邪恶，力度会很大。弟子 C，那个诉讼的前演员自己没什么钱，也没有什么知识，但他动用3个州的律师，要花多少钱，想一下就知道，绝不是他能做的，只是邪恶利用了他。 通修被抓进去，在酷刑下有的违心的攻击大法。师父是怎么带我们的？师父要的是这些人发自内心的公开发表严正声明，走回修炼中来。师父教给我们了，世上没有声明比江魔头坏，江魔头还给过他不少的机会。师父慈悲宏大无量，想救所有的人，真正用各种借口要把每个人灭尽的是旧势力，因为他们认为人不值得救度。师父做的恰恰相反，邪恶让人干坏事，这个过程中被卷入的人很多，我们都不饶恕，都不给机会，就不能有那么多人被救。师父用巨大承受换来人的被救，不要用我们的想法取代这个安排。我们应该更专注清理受操控、受压制、受胁迫、受迷惑的众生背后的邪恶因素，给世人更多的机会。背后的邪恶要坚决清除，希望听到真相的人能认清邪恶，揭露邪恶，救度更多众生。弟子弟，中共和习党魁定的跨国镇压策略是经过了邪恶的大脑思考的，打的是舆论战、法律战、法律舆论战，广泛毒害世人。我们要在人间体现出来真善人，体现出常人能理解的真善人，把邪恶的这些手段揭露出来。我们的行为不是灭掉所有带着坏思想的人，而是怎么帮助人，清除带有坏思想的人背后的邪恶，对师父要救度最大多数的人这一宏大安排，整体上一起来配合。弟子一，如何发好正念？每次没发好正念，怎么做才好？我发现发正念管用时，是我背法背得好时。师父在《走向圆满》经文中说，目前旧的恶势力对大法迫害的最大的借口之一，就是说你们的根本执着在掩盖着，从而加大此难，要把这些人找出来。你们执着大法符合人的科学，那他们就控制邪恶的人造谣说大法是迷信。你们执着大法能治病，他们就控制邪恶的人造谣说大法不叫人吃药，死了1400人。甚至你们说大法不参与政治，他们就叫邪恶的人造谣说大法与李洪志有国外政治势力等。你们说大法不收费，他们就说师父敛财。你们无论执着什么，他们就叫邪恶之徒造什么谣。甚至你们担心大法被破坏，他们就制造假经文。而且他们控制着邪恶的人，针对人的一切心、一切执着，全面无漏的瓦解式的检验大法与弟子。如果你们真正能在修炼中去掉那些人的根本执着，最后的这场磨难就不会这么邪恶。我们执着着什么，他们就做什么，表面是攻击大法，原因在我们身上，执着人的各种东西。我们一定要找自己的执着，修干净。弟子 F， 我以前很多年都没想明白，担心大法被破坏，这不对吗？现在认识到，我的担心是情的表现，没有达到神的层次，还不是神保护宇宙和众生的心性和能力的体现。人的情不能维护师父和大法，发正念不管用是用了情，所以不起作用。很多人看我们不顺眼，我不舒服，发正念。情是影响了我的工作，发正念。影响我们生育，发正念，等等。带着这些情绪都发不好正念，发出的意念是思想业发的思想业念，当然不管用，这是惨痛的教训。这种不正的念发出时的特征是心里不平静，情的因素造成不平静，或者异常的兴奋状态，不平。这是要找找到底是什么东西把它们都灭掉。人的思维是用人的好坏来评定的，因此对修炼人不管用。任何事情都要像师父说的，我们发正念是救人，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现在发正念，法正天地，现世现报，让人少造业，不要乱动人的心思，不要浮想联翩， 那全都是人的东西。集中念力清除邪恶，别的什么都不想，别动念，人的东西都不要掺入。弟子 G， 师父说，大法弟子宽大的胸怀能够忍受一切，但是在将来不同的历史中会有不同的事情出现，这部宇宙大法都要给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层次的众生留下不同时期不同层次出现问题时的对照，给生命留下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各种各样情况的对待，就是今天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留给历史的参照，表现上是复杂的，看上去是无序的，实际上非常有序，就是留给历史在将来针对不同时期出现的问题应该怎么对待。那么如果邪恶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怎么样去对待它？这不是个人修炼问题，这是捍卫宇宙的法，必要时就可以采取不同层次的不同能力清除。选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和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给我们把法讲透了。因为我们是伟大正法时期弟子，我们就被赋予了佛法神通这么大的威力。可是20多年过去，我们还在朗读法，还停留在学佛法理论状态中，而不是得法。我们要同化大法呀。师父给的重大的修炼内容要补课。中共和习党魁跨国镇压迫害师父，师父用自己的承受给大家又一次修炼的机会。1999年来的邪恶还没有清除，所以今天才有中共和习党魁在海外对师父大法神运的直接迫害，是我们留下的漏造成的。我们没做好，真的要重视起来呀，把所有的弟子叫醒，不能出来的也要发正念，不要错过师父给的这次机会。师父在各地讲法之二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遭受的迫害够严重的，所以每个学员都必须真正的清醒地认识自己的责任，真正的能够在发正念的时候静下心来，真正的起到正念的作用。所以这是极其关键的事情，极其重要的事情。那么如果每个学员都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同时发正念，那5分钟邪恶就在三界之内永远不再存在了，就这么重要。弟子 H， 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谈到，在马耳他大法弟子对江毛头近距离发正念，他要是背后的邪恶补充不上，差点就背过去。江毛头被我们在各国起诉，习党魁也想在各国被起诉吗？我们要加大力度发正念，每个整点都发正念，同时做好推广神运的事，在这个过程中让更多人了解真相。师父很多经文都讲发正念，学了经文再发正念效果好很多。很多同修道长主元神说了算，一定要念清除自己思想中不好的念头等等那几句话，让自己主元神精神起来。弟子爱，据大家的建议，鉴于目前邪恶正在世界范围加剧对大法的攻击，毒害众生，我们建议大家加强发正念，清除邪恶的力度，保护众生不受危害。最好在每一次常规的正念口诀之后加上一念，彻底解体背后的邪恶对师父对大法与神运的攻击。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弟子 J， 另外空间的邪恶被清除了，但是邪恶安排在人间的迫害机制还在起作用。就算那几个邪恶的人被清除了，就像江魔头走了又出来一个。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讲，我告诉大家，现在所有剩下的能够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就是我们学员自己的原因，没有重视发正念的这些学员，你们自己所应该承担的 负责的空间里面的邪恶还没有清除，就是这么个原因。个人的空间没清理干净，邪恶不仅迫害你，还迫害其他人。我们发正念的重点是否要放在几个人身上？他们也是被操控的，不要忘记真正的邪恶是什么，不要让邪恶逃掉了。如果清除了几个人，案子还进行，我们能算做到了彻底清除邪恶吗？神谕要一如既往地做好，但做好了还不是全部地实现我们的使命。邪恶的案子还在继续，我们做到弟子应该做的吗？头脑要非常清楚地知道，案子存在绝对不能接受，必须解体掉。这是对师父和弟子的侮辱，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重心在哪里。刚才一位同修讲，去商店发神谕演出资料，一个不起眼的小店都知道神谕被起诉了。邪恶用法律诉讼做舆论战来破坏我们，无论什么项目做好，我们都要解体案子。邪恶用案子直接攻击师父和神谕，案子还在进行，迫害机制还在运转，其他事情也做不好。大家要非常清楚地知道，这是我们要做到的。弟子 K， 治病时人在高层治病，针对治疗的功能有上万种，每一种病都有每一种针对的治疗的功能，大家有不同的功能都使出来，这是我们能做的。发正念的质量要保证。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气与气之间没有制约作用，担忧、情、不平、茫然、不知所措、麻木、置身事外，都在人的层面、气的层面，起不到抑制邪恶作用。要在更高层次发好正念，这就是修炼。在法上能提高上去，超出人的层面，在另外空间清除邪恶。静下来一瞬间，就是要把该救下来的人救下来，效果特别好。师父没有难，考验都是对弟子的。邪恶再狡猾再高明，我们都把它消掉。弟子 L， 我是新学员，两年前发正念没感觉，两年后感觉有东西在手中转，力量很大，感受到感受不到，我都知道这儿都有一个场，考验我的性和悟，能把另外空间调动起来的。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自己，小看自己是非常大的障碍，直接关系到信师信法的根本。师父在《红营二》无中说，尽则可成万万物。我们可以把背后的邪恶清理了，每人在社会上都是法的展现，每人都做好，无懈可击。弟子 M， 目前发生的事让人更加关注神谕和大法，天象变化到现在了，对我们是最后的考验，这时邪恶最疯狂了。大的天象变化下，没有人动不行。每年做神谕演出的都是那些弟子，其实不仅是他们几个人的事，每个人都要动，形成整体，身口意都动起来，意识到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正邪大战，我们是不是都准备好了？我们这里三个人负责发10000张神谕推广传单，每天都在发。每个弟子都应该向内找，是否把事情做到师父要的状态。弟子 N， 除了江魔头要毫不留情地铲除，其他生命的去留是法决定的，弟子的责任是救人，我们要把慈悲给那些被毒害的人。纽约时报有1100万订阅者，纽约时报不断炒作邪恶的内容，毒害大量的人。我们很多弟子不具备向西方主流社会直接讲真相的条件，我们能做什么呢？在要做好三件事中，发正念是整体上最薄弱的方面。发好正念是每个人都能做的。邪恶对大法弟子行恶的不在表面，眼睛不要只盯在表面的人，要清除背后的邪恶因素。我们就按照正法口诀，尽最大可能展现出正念神威来。目前的迫害就是我们自己的原因造成的，无论觉得有无能力都得去做，否则个人就在收留残存邪恶因素，同时也在迫害其他学员。弟子 P， 光是一个小组、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弟子交流还是不够，要让明慧王、正见王发挥作用，大法弟子都要多写心得，上这些网站去交流。邪恶在海外迫害大法、迫害神谕，这件事情这么大，很多弟子都不太知道，为什么网站不及时报道？现在的报道远远不够。记得当年江魔头出访冰岛，许多弟子去近距离发正念，网上有战况报道，交流很多。现在很多人还停留在过毕业关交流，杂七杂八事情的交流，好像有点不务正业了。这时要让全球弟子动起来，交流都在自己的层次上，都有局限。通过更大范围、更多人交流，可以明白情势和我们能做的事情。希望我们的佛学会和明慧网工作的弟子开一个会，商量相关事宜。弟子 Q， 发正念从每个人做起，不要等，不要靠，不要向外看。发难是摆放每个生命的位置，让其做选择。迫害仍然存在，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师父讲过道长问题，解决发正念的问题要从修炼做起，不是讲发多长时间，我们有没有能力，对我们有能力的这种坚信是修出来的。我们从人中走出来，很容易去看人，这是修炼状态的反应。要让发正念起到作用，还得从修炼入手。弟子 R， 发正念疲惫，道长要调整修炼状态。神通，什么人才有神通？神通是修成的神佛一面具备的能力，不是修炼的层面上的东西。展开神的一面，把那个神念打出来，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主导我们发正念呢？神的一面要醒过来的。建议大家都读读师父的经文《道法》。师父说，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阻碍了他们正法。还没修成的一面怎么能抑制主思想，抑制已经得了法的一面呢？人为的滋养了邪魔，使其钻了法的空子。师父在《经济要旨二》正念的作用中还说，有时邪恶的生命明明被大法弟子发正念时除掉了，但是却发现有的间隔中还有，而且还在继续干着坏事，那么就造成了有的邪恶能在大法弟子发正念中一次除掉，而有的就不容易一次除掉，甚至多次才能除掉。师父说不容易一次除掉，但没说不可能。我们要调动左右一切正的因素，把案子解决掉，直接针对西方主流讲真相，主战场在这边了，要把所有弟子力量集中起来打主战场。决战的最后是中共解体，否则迫害不会结束。天时到了，要解体邪恶中共，被利用的人背后没有邪党支持，做不成的。弟子 S， 发正念时观察周围，道长的现象贯穿整个发正念时间，也就等于没有发正念，后果很严重。这是执着心，思想业集中的在发正念时反映出来，有的甚至还在想吃什么东西，这些思想业的表现是不敬师、不敬法的。请大家读读明慧网上关于发正念的交流文章，很受益。我时常反过来为道长的迷糊的弟子发正念。弟子 T， 发好正念的法宝是向内照，观察一下发正念时动了什么心，道长想问题，出了什么问题，和谁闹矛盾，恨谁了，功能出不来，知道什么干扰我们，借此机会修自己，把这个东西找到了就坚决地清除掉，我们执着它就清除不了，实际都是我们弟子心促成，向内照，实际问题都在我们自己身上。大法弟子覆盖了世界很多地方， 每个大法弟子承包了一部分，对应着宇宙，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不发正念，邪恶躲在我这里。我发正念时想别的什么，邪恶躲在我的观念里。发正念质量提高，就得找自己。弟子 U， 一，刀掌还是我们空间长不干净，有功能的弟子看见，另外空间有邪恶掰你的手等。如果好好发正念，主意是要清除不好的因素。二，发正念不理想，感到没办法，对自己无可奈何，也是一种思想业。不管有感觉没感觉，只要动了真念就是好的，要识破干扰。三，如果感到自己发正念发得不好，就加长时间，从15分钟到30分钟到一个小时或更长，就是实实在在的去实践。弟子微，有同修过生死关是这样闯过来的，一个突然发生血崩的女大法弟子，同修和她一起，以及她自己单个时坚持念师父的红银三正法，一念惊震大穷外，欲救苍生除众害，万重腐朽救世祖，深入尘世更知坏，一路正法披天盖，不正而复全淘汰，苍天欲变谁敢挡，乾坤再造永不败。和红银寺的正念，疾风点彻上九霄，雷霆万钧比天高，横扫穷宇无尽处，败类异物一并消。每次背诗81遍，并加上发正念，前后5个小时完全止住血崩，取命的邪恶被彻底清除。另一位同修的先生一向支持大法，有次突然出现昏迷、大小便失禁的生命危险，同修与他天天一起念正法和正念100遍，不久先生的情况消除了。这样做对我们整个思想、整个空间都起到很好的作用。师父早把一切会发生的都告诉大家，大家从问师父教诲都有更好的体悟，都知道怎么做。大家之前在这些方面是严重不足的，必须加强。有些同修没参加其他项目，更要发正念保护其他同修。邪恶在大面积利用法律案、舆论等在全球迫害大法，大家要支持在前线向社会主流讲真相的弟子，对神谕演出好好保护，齐心协力灭尽一切邪恶，这是对项目的支持，对各种团队的支持。千万不要等，不要靠，协调人可能在忙着处理做事，每个人都要自觉行动起来，发正念，互相鼓励，互相扶持，鼓励做好三件事，鼓励发正念，有好的体悟尽量向明慧正见投稿。弟子 W， 回顾我们修炼的历史，能看到每一次如果弟子能做得更好，后来的迫害就不会发生。人间的事情展现是相对缓慢的，背后的过程在另外空间形成，可能更早就开始了。弟子都能理解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有明确目标，就可以在事情还未在人世中展现时解体后边的安排，把策划中的阴谋解体灭掉了，使其都来不及展开在人间。旧势力不是一开始就想安排整个时间就是一个大的迫害场，对全人类进行迫害吗？整整20多年，旧势力的这个安排才在人间展开，现在是不是在世界展开了？难道我们不真正行动起来，把那个邪恶的安排灭掉？发正念可以解决掉邪恶的安排，如法律案、舆论事件，通过发正念在形成中就不让它形成。弟子 X， 现在对现实现报有了更深理解，以前中共警察在国内迫害弟子，我们叫定住就定住，现在跨国镇压，海外卖票的厂感到压抑，大家很努力的工作，但现在整个有个邪恶的厂，有那么多邪恶的现象表现出来，毒害世人， 即使这个空间看不见那么多，实际上也都在那里。邪恶恐吓剧院不和我们合作，让政要不理解我们，实际上跟中共警察正在抓捕弟子一样。我们要定住一切行进中的邪恶，对所有救人项目的干扰，对神运的干扰，我们要定住它，就制止了邪恶，不让行恶。新弟子都有能力的，用我们的正念和神通解决那些问题。美国有个老阿姨，不会说英文，可是她发的神运推广传单出票效果和其他同修一样好。她是一边发传单，一边用正念神通慈悲威严给人留一个信息，带着这样的正念做所有的事情就能做好，这样的来加持我们的各项活动。我们发正念不只是他在迫害我们，更主要的是救众生，让更多人来观看神运。发正念是我们要成为神，慈悲是神永远的状态，通化他就是个得道者，纯净慈悲空无为的。如果要怀着某种人中的目的就不行。弟子外，更乐观一点，发正念中业力消掉了，变成德。我们消除邪恶时，好的因素在加强，把人的好的东西调动起来，改变他们的环境。如果把坏人的场都正过来，他的每一个环节都遇到正能量、正因素的阻止，社会的因素都在反对他，他的邻居、他的家人，最后自己都在反对他，那还能做成什么？师父在法中讲到了，三界是用来救众生的，没人敢破坏。现在看到的是表面，背后有层层生命支撑这些世界。有的生命是来成就我们的，有的是来破坏的。能救的都要救，就在这样不断正法中解决相生相克的问题。25年前，师父就给了我们佛法神通，大家太习惯于师父的赋予，但信做到多少，有的都麻木了，感觉不到有威力，感觉有威力或者感觉不到都是信的问题。人神一念就是这样分界了，弟子在信的方面没修上去，相由心生，被自己的迷糊带歪了，只有彻底否定就是力对自己的安排，想都不想人念人心才是否定。弟子 Z， 正法是有阶段的，目前是个特殊阶段，我们从正法修炼转向法正人间修炼。大法弟子有自己的问题，还有另外空间的因素，发正念是针对另外空间的因素，是大决战。我们沉睡怎么护法，这是对我们整体的考验，不是单个同修过关，要更多组织这样的深度交流。发正念不管干扰不干扰都要发好正念。回忆起一次在中使馆前发正念，师父给我们展现了发正念的能量场，只见无数金光闪闪的法轮从头上旋转的飞到使馆邪恶空间场，一直向里打，向里清除邪恶因素。如果每个弟子都动了正念，而且是很强的正念，神奇就会出现。每个同修都有这个真念，正信就行，要多交流。最后，以师父的讲法帮助我们理解正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切，做好我们应该做好的三件事。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作为我们每个人在修炼过程当中，都应该正确地认识个人修炼与正法的关系。怎么看你们所经历的磨难和考验呢？我告诉大家，如果一个人他要是没有那么大的业力，就绝对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难。要清醒地分清个人修炼与邪恶迫害法是两回事，这一切的安排给大法造成的干扰，要强加给我与法什么，是绝不能认可的。所以他们要承担他们干的一切。这和当年耶稣被迫害呀，释迦牟尼的弟子被害的时候有什么差异呢？他们要为这一切负责，他们也必须为这一切负责。我跟你们讲过一句话，我说什么是佛？如来是踏着真理如意而来的这么一个世人的称呼，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但是呢，在这件事情上，他们也充分地表现出了他们偏离法后心性所在的位置， 充分地暴露了他们不纯的一面，所以才使有些事情出现了许许多多不应该出现的和各种干扰。这和我们今天个人修炼的学员心性表现极其相似。宇宙的众生都在正法当中，所表现的一切可能都会体现在人这儿，因为我在人这儿做。我们大法弟子所承受的痛苦，所承受的磨难，我告诉大家，不只是针对个人修炼，是由高层生命借着学员有业力和提高为由，利用低层败坏了的生命进行迫害，从而考验大法的因素。其实对正法来讲都是破坏。大家不只是在承受人给你们制造的磨难，因为你们有修炼好的那一面，你们是伟大的神，很高很高层次的神都在考验着你们，所以今天的事就变得史无前例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这么一个磨难。这是从我们修炼人的角度上去认识它。但是呢，反过来讲，我说谁也不配考验大法，但是他们做了，那么那就是他们的罪，他们都将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去承担。我只是概括地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情况。我讲了，我只是想利用他们的所为，看清他们的心性，安排他们的位置，反过来检验圆满弟子。而且他们是利用最邪恶的生命，破坏性的干着这一切。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信师信法不只是嘴上说的，实际做到多少？达到100%了吗？还差多少？师父一直给我们讲法，师父的法身也一直在保护着我们。师父为我们做了那么多，承受了那么多，用自己巨大付出与承受在延长时间，不想落下一个弟子，让我们能修成，让我们能多救众生，让我们能归位新宇宙。可我们却一直在索取，表现上是感恩师父，感恩师父的保护，感恩师父为我做了什么。感恩是应该的，可不应该止于自己的得失，却不想在师父遭受不公正对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做？有的人想到的不是为师父分忧，而是自己的得失，然后怀疑了，犹豫了，抱怨了，动摇了，不信了。师父付出了自己的一切，开创新宇救众生，我们最起码要懂得知恩图报。师父不要我们什么，现在师父遭受不公正的起诉，我们要想怎样去主事正法，解体迫害，当然不是用情，而是用理智和正念。师父为我们做的都是应该的吗？因为师父慈悲于众生，就成了被理所应当索取的理由了吗？不对吧。大法弟子维护师父，维护法，是我们必须的使命与责任。功成圆满之后，回归各自天体，用慈悲去管理自己的宇宙体系。新的宇宙没有私，也不会灭，到坏就会自动修补回来，圆融不破。旧宇宙因为私才会灭，新宇宙去掉了旧宇宙的私，是为他的。若不真修，带着私，带着不信、不敬师的心，怎么能去新宇宙？师父创造新宇宙，凭啥非得让你去？凭啥非得给你个新宇宙体系让你去管理？你没有一点担当，连度你的师父在遭受不公的时候你都不管，能说你是为他的吗？只想自己的人，能让你去坏新宇宙的理，可能吗？
不够标准，根本去不了新宇宙。所以必须无条件去掉私，同化新宇宙的标准真善人，真正做到为他。是师父没有办法去解体这场莫须有的起诉吗？不是，师父能造新宇宙，能做一切。主要原因，一个是业力，一个是弟子没悟上来，修得不到位，尤其在净师净法、信师信法上做得不足，才会被借故发生。我们是修炼人，师父没有业力，师父因为我们，因为众生而承受。这些年，大陆的真修弟子在严酷的迫害环境下，在师父的保护下，也在国外大法弟子的配合下走过来了。我们看不到师父的本尊，我们想到师父时，内心多是沉静与想念。师父在我们的心中是无比伟大的神、佛，无比伟大的创始主。我们想念，盼望师父回来。海外的同修有更好的条件，能看到师父的本尊，这太幸福了。然而师父在人世间有人生活的一面，不能破迷在你们面前显神迹，这样对你们在潜意识中也可能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师父和人没什么不一样，在净师净法、行师信法方面有了被考验的理由。所以坚定的信师信法、净师净法，就必须真正的在理性上做到，不是流于表面形式和感性。耶稣说，信我就能去天国，当然不信就去不了。而我们大法修炼前提也是信。师父说，这是宇宙的一个理，信在先，见在后。选自加拿大法会讲法。当然不信就什么也谈不上。无条件的信师信法、净师净法，这是大法修炼的最关键所在。邪党利用到一定时期跳出来的特务，就是你所安插进来的，去起诉师父。在海外，本应更坚信的弟子，怎么就有人怀疑了、动摇了、不那么信了呢？那不信不敬的思想是自己吗？不是自己啊，要正面排斥他、否定他、清除他。这摆明是旧势力利用邪党特务搞得挑拨离间，动摇信师信法不坚定的人的心，从内部搞乱、筛沙子。旧势力的迫害是里应外合，从内部早就安排了他的人，到时候跳出来配合着外部的坏人一起演，也在修炼人的思想中早早地安排了不好的观念，在强加负面思想带动着想，与外部的人事物配合着演。你若当真了、迎合了，他就说你要了，就以考验的借口强加迫害，而那思想和事都是他强加的，应坚定地全盘否定清除。这次法难，我认为我们所有的真修大法弟子都应该全方位地向内找，尤其在净师净法、信师信法上，把不正的心灭尽、修正，加强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以及人间作恶的败类。我们都做到了，他们也就烟消云散了。那些背叛师门、欺师灭祖的生命，何等之罪，直接针对创世主迫害，这是这个宇宙中最大的罪，罪不可赦。作为弟子，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维护师父、维护法，是我们弟子必须坚定的要做好的，要不怎么对得起师父，怎么承担新宇宙的重托。师父《转法轮》中讲， 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能不能修，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有没有佛，真的假的，将来还会给你出现这种情况，给你造成这种错觉，让你感觉到它好像不存在，都是假的，就看你能不能坚定下来。我认为当前也就存在这种考验。师父是在为众生，为大法弟子承受业力，而我们却觉得难受了，觉得时间长了，那是师父的慈悲。师父是不想落下一个弟子，但师父也不会要一个不合格的所谓弟子。新宇宙的标准是不会变的，我们绝不承认强加的迫害。是真金就要有真金的样，是沙子筛出去也没办法。作为真修弟子，唯有一条路，做好三件事，无条件的向内找，修好自己，坚定的信师信法，敬师敬法，主师正法，多学法，多救众生。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师父您辛苦了，何时？感恩兑现时前誓约的同修们，如有不足，请慈悲指正，何时？
大法是慈悲与威严同在，作者展宏。在不同的修炼境界，对法轮大法有不同的理解。在我所修炼的过程中，我在修炼人的慈悲和威严中走过了由宽容忍让、以德报怨的善之路，再到体悟了无善无恶的不执着，和再到大道无形、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威严。李洪志师父所传法轮大法，理白言白，但却讲出了不同境界上的不同的法。师父讲，而他博大精深的内涵，只有修炼的人在不同的真修层次中才能体悟和展现出来，才能真正看到法是什么。引自博大。也就是说，一个不真修的人，从书本的字面上是看不到法的。李洪志师父讲了宇宙的理、真、善、忍，往更高层次又讲了无善无恶出了极，引自弘印二。李洪志师父讲了修炼人要做到慈悲，又讲了佛慈悲于人是指离地球近的佛，他讲慈悲。极高层次上的神，慈悲是什么？他发现慈悲都是执着，说他慈不慈悲，他也慈悲，但是他的慈悲的境界概念不一样了，就像我讲的，思维都不一样了。他慈悲的是离他最近的众生，他把那很低的神也一样看成是常人。引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记得在美国布鲁克林华人区的一次法轮功反迫害的大游行中，游行结束后，本来人挨人挤的人行道上更加拥堵，这时穿着大法服的我突然被绊了个大踉跄，奇怪中回头张望，发现是一矮小的中国福建男人伸出了一条腿故意绊我。他对我挑衅地说，我就这个样子了，我就这个样子了。迟钝的我半天才反应过来，他的意思是，我就办你了，你能怎么着？原来他是在向法轮功示威。我继续走自己路，但心里平淡地想，你想那么着，只伸出腿，你就那么着吧。但好奇的我走了挺远了，却忍不住回头张望，看那小个子还在吗？透过挨挨挤挤的人头， 我好不容易看到那矮小男人还在保持伴我的姿势，只是身体奇怪地扭曲着，抓住他身边一棵树的围挡木桩维持身体平衡，同时他也在人缝中上下张望寻找我。我想这个姿势太危险，那个脚不赶快收回去，若不小心被一个大个子踩上去，会被踩断脚踝的。我边想边走，又走出去好远，才突然意识到他是收不回去自己的脚了，大概是我的那不经意的一念定住了他。还有一次，我在法拉盛人行道上给行人发真相资料，被一个满口下流脏话的邪恶男人力骂，他恶毒攻击大法和大法弟子，手捏成螳螂指，边口出秽言边不断地戳向我的眼睛，我步步后退，他步步紧逼，只把我逼到建筑物墙上，再无后路可退。我虽一弱女子，但我无所畏惧。这时我盯着他的眼睛厉声说，把你的手放下。结果他毫无收敛，我第二遍更加严厉说，把你的手放下。他仍毫无收敛，我第三遍更加严厉地说，把你的手放下，同时用我手持的资料一下子把他戳我眼睛的手给抽了下去。他的手一下子就耷拉到身边，他试了好几下想抬起手来，却未能抬起。他继续骂不绝口，脏话不堪入耳。这时我大声念动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灭。他怔了一下，居然学着我念灭，我接着又念灭，他又跟着我念灭，我接着严厉地念邪恶全灭。这次他彻底懵了，原先的嚣张气焰全都没了，愣了一会儿，头一耷了，肩一垂，竟转身步履蹒跚地走掉了。像这种不明真相、极端仇恨法轮功的人，在大法弟子的正念下竟然什么都不是。而我看到从我身边路过见到这一幕的行人，个个脸上表情肃穆，这是大法的震慑力量。这类事情我经历的太多太多，是大法威严制止了邪恶，灭了他们的邪气。李洪志师父给了大法弟子超常能力，我们应该动用这个能力来制止邪恶迫害了，特别是给李洪志师父制造麻烦的，那是直接针对法和宇宙的破坏，是对众生的迫害。这不同于我们的个人修炼，这是真正的大法弟子绝对不能允许发生的，是必须彻底销毁的。别忘了，大法弟子既是护法神，又肩负救度众生的责任。
背法的一点体会，作者哈尔滨大法弟子。背法的一个好处，可以把零散的时间利用起来，如看手机、走路、吃饭、睡觉等，这样思想就不会乱想，可以及时清除干扰和思想业。背法过程都会面临的问题就是背过就忘。个人体会，背过就忘的过程就像庄稼缺水一样，长时间缺水太干旱了，浇进的水马上就渗进土壤里了，所以得需要不断的浇，直到全部渗透。实际浇进的水并没有一点损失，都已经全部融入土壤中了。大法弟子背法，不要怕忘，忘的那部分已经全部融入层层身体与思想中了，所以我们背法贵在坚持。背法如果进入其中了，那会给修炼者带来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人体是一个小宇宙，那么人的思想就是这个小宇宙运行的法则。 如果思想中总是装着法，那么小宇宙中的一切因素都按照最好的方式演化运行，表现到表面身体也会清透强健，否则小宇宙中的运行就会出现衰败，身体也会出问题。看手机、看或想常人中的一些东西等，都会往思想中加进一些不好的东西，当然正念正用除外，因为正法中很多高层旧势力的因素也利用手机等人间的这些东西去展现他们的东西。如果看的东西思想接受了，就等于不断地把一些旧的因素甚至魔放进自己的小宇宙中了，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干扰与磨难。为什么网上同修交流中谈到看手机会带来的惨痛教训，是因为它背后的因素造成的。自己的思想就是自己小宇宙体系运行的法，所以掌控好自己的思想就很关键，背法就是一个最好的方式。背法每个人都可以采用自己适合的方式，实在没时间或记忆力不好，可以从每天背一句或一首诗词开始。
不易察觉的间隔，作者心清。我们这个空间的间隔能看到，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往往是不动的一种东西，但在另外空间的间隔存在形式和我们这个空间的决然不一样，它悄然出现，不易察觉，却能对我们这个空间产生影响。快过年了，我今天在家擦玻璃，用那种带磁铁的超强双面玻璃清洁器，磁力很强。擦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双面玻璃清洁器紧紧地吸在一起的同时也夹到我的手了，但一点也不疼。这让我想起去年这个时候擦玻璃时也发生了这一幕，只不过去年夹得我的手好疼，我用力搬根本就搬不动，后来让我弟弟帮忙弄开的。我想要不这次还找我弟弟帮忙吧。此念一出，我立马就否定了，出现这个事情应该不是偶然的，是不是要我悟道啊？我就开始自己在法上握，他夹着我的手，因不疼，我一直没松开，使劲搬，他丝毫不动。我想要是靠力气搬开是不可能的，突然一念，在两面清洁器中间插入一个什么东西，我找了两个头夹子往里插，但插不到两面磁铁中间。后来我拿菜刀一下子就插进来了。我再旋转两面清洁器，很容易就扭开了。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是间隔的作用。旧势力想离间两个配合很好的大法弟子很简单，只要在他们中间加一个间隔就行了。以前我与 A 同修配合的挺好的，后来他因为我哪个地方做的不好就不和我来往了，但我真希望能和他一起做三件事。我很遗憾的同时也向内找，可能是因为我为他想的不够周全，我想我会在法上提高的，但他还是不愿意和我来往了，我只好放弃了。现在想想，那时就是旧势力在我们中间制造了间隔，干扰大法弟子形成整体。当然也与我们个人对法的认识也有关系，不然就不会被钻空子。本地最近国宝派人到几个同修家去，他们拿着被非法关押同修的照片对着 B 同修说，他说他把真相材料送到你家的。 B 同修说，我可不知道，没有这回事，谁说的你找谁去，你们别再来我家，我老伴就剩下两颗牙齿了，他不会说话，你们一来他就哭，别给他吓坏了。国保人员听后没说什么就走了。 到西同修家去说同样的话，西同修就信以为真，以为同修出卖了他，就配合了他们。这一配合可就上了当了，得经常去国宝那儿报道。针对这件事情，我悟到这就是邪恶利用国宝在大法弟子之间制造间隔的阴谋。他们想利用谎言离间大法弟子，想利用大法弟子没修好的那面钻空子，从而毁大法弟子。旧势力制造的间隔是不会告诉我们的，得靠我们在法上悟。这个间隔可能是一件小事，可能是一个刺耳的说话语气，可能是一件不符合你看法的事情，可能是一个外来信息，也可能是谎言，也可能是伪善，也可能是同修不同层次的差异认识被利用等等。我们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来衡量应该怎么做。从个人角度来看，面对同修的不足，我们首先应该向内照，利用这次机会提高自己。其次是同修表现出来的都是没修好的那一面，修好的都被师父隔过去了。没修好的那面表现出来，不代表同修修得不好，而是不好的那面表现出来好修去它。所以我们默默地圆融同修的不足之处，才是符合真善忍的表现。从正法角度来看，师父在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讲，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发正念作为大法弟子的三件大事之一来做。我们在法上看透旧势力的轨迹，在法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利用旧势力的安排反过来证实大法。不管旧势力怎么制造间隔，我们在法上能看到，在圆融大法中，在圆融同修中能破除间隔，从中证实大法，救度众生。以上是个人在法上的认识，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